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越南新闻主持人王蓉，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4月30号星期五，现在带给大家的有：坐实美军优势，中共承认辽宁号受严重干扰；中共山东号航母出航，卫星影到几乎冇喐；腾讯等13间公司被约谈，专家指中国金融创新时代结束；中国第三代身份证能定位绑卡，指纹支付相当于 USB； 人口普查数据太难睇，中共提消除男尊女卑；打完第二针疫苗，中国大妈面瘫影片曝光；习近平指中国共产党讲话算数，引发网友怒斥。四月初，美国马斯廷号驱逐舰的指挥官悠闲地观察中国辽宁号的相片风魔网络之后，中共国防部正式回应，要求美国约束一线部队。外界评论，咁等于坐实咗相片嘅真实性，亦都变相承认美军喺海上嘅对峙占据绝对嘅优势。4月29号喺中共国防部例行记者会上，当记者问到美军发表嘅马斯廷驱逐舰近距离观察辽宁号嘅相片，仲发表咗辽宁号舰载机起降嘅影片，中方就事件有乜嘢评论？中共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话：美国马斯廷号驱逐舰持续对中方舰艇近距离侦察，严重干扰中方演习活动，严重威胁双方舰艇航行安全同人员安全。佢仲话已经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吴谦仲表示，中方敦促美方严格约束一线部队，杜绝再次发生类似嘅危险事件。之前传媒报道，马斯廷号相片里面的两位美国军人的姿势显示他们轻视中共军队。美国已经彻底了解辽宁号战斗群的情况。更甚的是，有推特账号在4月26号发表卫星图片，美国海军战舰竟然闯入辽宁号的编队。这张图片令网友大跌眼镜，认为这是中共军队的重大失误。军事专家王东分析，如果大型美国舰艇可以大摇大摆闯入辽宁号战斗群，中方船只竟然没有任何保护行动，那会令中共非常丢架。亦都有专家评论，美国非常刻意用这个动作来展现美军对中共军队有绝对的军事优势。除了辽宁号被卫星拍摄到被美国军舰插队之外，28号又有卫星图片捕捉到中共山东号航空母舰由海南省三亚基地出海，不过相隔一日，卫星发现山东号同前一日的位置几乎差不多。就事件有网友猜测，同辽宁号近日频频被美军和日本监察有关。他们纷纷留言表示，美军舰艇话另一条肥鱼，好似咁样永远俾人24小时睇实，请问要点样侵略台湾啊？继约谈蚂蚁集团17日之后，4月29号，中共央行、银保监会、证监会同埋外汇局等四间金融监管机构约谈咗包括腾讯在内嘅13间网络平台公司。中共央行副行长潘功胜主持约谈。腾讯、京东、字节跳动、美团、滴滴、新浪和携程等13间网络平台企业实际控制人或者代表参加了约谈。据官方传媒国事直通车4月29号报道，今次参加约谈的13间平台企业都有综合经营、规模大、行业影响力强的特点，和约谈蚂蚁集团一样，监管层应该是希望通过对这些企业龙头的约谈对整个行业作出一种示警作用。约谈是中共对网络平台企业整顿改革的第一步。之前中共对阿里巴巴祭出天价罚款之后，就要求包括腾讯、京东、字节跳动、百度和美团等34间平台企业限期整顿改革。中共监管部门曾经表示，互联网平台企业要注意阿里案的警示作用。另外，路透4月29号引述知情消息人士报道，中共反垄断机构 准备对腾讯祭出至少100亿元人民币的巨额罚款，成为中共当局打压国内互联网巨头垄断行为的部分行动。彭博报道认为，中共政府现在越来越关注阿里、腾讯和美团等巨头在中国人生活的各方面日益增加的影响力，以及他们通过提供线上购物、聊天和约租车等服务累积的大量数据。康纳尔大学教授普拉萨德4月29日在纽约时报撰文表示，中共政府的做法吓坏了投资者，敢令习近平鼓励私营企业和创新的承诺变成空话。普拉萨德指出，马云和蚂蚁集团事件似乎预示中国金融科技创新时代的结束，而且由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讲，它似乎标志着金融市场自由化实验的消失，标志着政府干预的回归和中国的营商环境对投资者越来越不利的趋势。据大陆传媒近日报道，中国大陆第三代身份证将会新增六大功能，包括定位、融合了所有其他的卡、储存的指纹和血液资料等，你甚至可以将它当作一个 USB。现在大家用的身份证基本都是第二代身份证，只能够验证身份，而第三代身份证正在进行概念设计，一些功能已经曝光。第一，增加定位功能，可以在线或者在公安部门追踪到身份证的位置。第二，新增集合银行卡、信用卡、社保卡、购物卡功能，出门只需要一张第三代身份证就得。第三，可以通过指纹支付身份证所绑定的卡。第四，只是显示自己的户籍地，而不会显示具体的家庭地址资料，只有银行、公安等专业人士可以查阅。第五，制作的时候需要采集个人血液样本，方便就医的时候配血型，亦都方便公安破案。第六，新增 USB 功能，可以将身份证同电脑连接，通过电脑读取资料，一些额外的应用程式甚至可以添加或者删除。对此有网友发推文说，朋友惊叫，我们都是透明人，问题来了，透明人还是人吗？有人就回应说，严重侵害个人私隐，场内一班无脑的人士在这鼓掌，为他们悲哀，这个是奴隶的专用证。4月28日，中共国务院发表《中国反对拐卖人口行动计划2012年至2030年》，其中提到男女平等、消除男尊女卑、传宗接代等观念、提高女孩受教育水平等等。事件在大陆网络引发热议，截至29日晚7点，消除男尊女卑、传宗接代等落后观念的词语在微博已经有38,000,000的阅读量。有网友说，看来第七次人口普查有大问题，数据太难看，男女比例太悬殊，当局要预先铺排才在文件里面这样说。七普都就快过了一个月还未出，看个样子问题很大，真是想知道今次普查出来的男女比例是几悬殊。不是说中国女性地位很高吗？现在官方都承认男尊女卑观念和男女不平等。另外有不少网民列举了目前存在的男卑女尊情况，找工要男不要女，算不算是男尊女卑呢？定向医生官方微博就事件发出贴文说，中国是世界上婴儿出生性别比例失衡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据国家统计局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2010年中国家庭新出生的两个婴儿里面，每出生100个女婴就有130个男婴出世，三个婴儿以及以上的情况更为严重，每出生100个女婴就有158个男婴。这么夸张的性别比例底下，我们不禁要问，那些本应出世的女婴去了哪里？另外有网民直指是中共计划生育导致男女比例失衡。中国新冠病毒疫苗的研制过程和质量备受质疑，中共推出科兴疫苗之后，传出有接种疫苗的人面瘫，亦都即是面部神经麻痹。一名中国妇女 就在社群平台贴出接种了第二针疫苗之后面瘫的影片，引发讨论。根据彭博引用的资料，中国目前疫苗接种率为 7.7%， 换算大约已经有1亿人打疫苗，严重副作用的就一宗都没有通报，令人质疑。因为对比香港，已经传出超过10个人在打了科兴疫苗之后死亡，少部分民众出现面瘫等副作用。由于中国民众接种疫苗率未达到预期，官方近日推出打疫苗送鸡蛋、面粉、送奖金等奖励，甚至传出打疫苗送旅游套餐方案。一名中国妇女近日在抖音发影片，抱怨打第一针的时候还好地地，没想过打第二针就面瘫。在影片中可见她面歪嘴斜，右半边面几乎动不到，讲说话看起来很吃力，只是剩得右眼不断地眨。就事件，推特网友纷纷留言，做一次白老鼠，贪小便宜吃大亏，将鸡蛋退回去吧。也都有些讲反话，凭什么跟疫苗有关，寻衅滋事。4月27日上午，习近平到广西南宁民族博物馆考察，群众演员穿上五颜六色的民族服装，被安排站成一个大圈，被习近平站在中间讲话。今次习近平主要讲的是脱贫，说广西有630多万人脱贫。习近平还说，中国人讲说话，中国共产党讲说话，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讲说话是算数的。就事件，网友怒斥共产党对我们中国人承诺的领土、选举、人权、法制、信仰自由，哪一样东西兑现？残害、打压、抢劫、限制言论自由、独裁等等的坏事就真的做了不少。讲好了香港高度自治50年不变的，但是只是过了23年就食言了。中国共产党和外国签订的和约白纸黑字都可以推翻，口讲可以信吗？真是特殊材料来的，讲大话可以讲得这么理直气壮，义正辞严。以上是今日带给大家的主要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和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的栏目还有其他粤语内容，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